当你想到教会的时候，你的头脑当中有什么图像？十字架。
聚会。
聚会。还有呢？刚才你提到身体。哥林多前书谈到田地，谈到房屋，或者说圣殿。圣经常常用这种图像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认识教会，他也用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家庭，来帮助我们认识教会。所以，当我说你要受洗加入教会，我可以说你就是要加入一个家庭，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但是你在血缘关系家庭当中所有的一切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个没有血缘家庭的关系当中要得到更充分的彰显。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没有把教会描述一个聚会的地方，而是使用家这个概念。在提摩太前书3章15节，保罗说：“倘若我当言日久不能去到你那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家包含什么？当然有家人，当然有家庭的关系。圣经描述这个。”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神常常把自己描述为我们的父亲，是不是？我们被称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出生的果子，被描述为我们的长兄。刚才我们提到婚宴，因为基督把我们当作他的新娘，所以你看，同样的是要建立一个家庭的概念。我知道，特别对弟兄来讲，想象我是基督的新娘，有点臭味。我很难想象做一个弟兄怎么样作为基督的新娘，他要迎娶我。但是我们可以从新娘子的很多的形象去理解这一点。但不论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圣经用家来描绘基督和教会，描绘教会在基督里面的一种状况。家庭有很多有意义的特征向我们来阐述教会的实质。家庭我们知道它代表团结，家庭也代表了我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也很有价值。你不会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不知道他叫什么，不知道他今天经历了什么，不知道他开心还是难过。所以你在家庭当中，你跟家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知道在家庭当中，我们都经历过一些破碎，也许你的家庭当中从来不跟父母谈心事，但这不是圣经所要给我们建立的家庭的概念。他用一个家庭的积极的部分帮助我们思想教会它的特征。我们就要通过使徒行传的一段经文来谈这个教会的实质但是在此之前，让我们先谈两个概念，一个是大公教会，一个是地方教会。刚才我们在现场告白讲了，教会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圣徒，对不对？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教会可见吗？这样的教会有空间感吗？没有，也没有时间感，因为超越时间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大公教会，或者说无形教会，只有神知道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真实存在，但是呢，它不是用时间空间来限制的。任何地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间点，他只要信靠基督，他就是这个大公教会的一员。不管你是哪个教会的，你都可以说你是教会的，对不对？你是晨兴的，你是晨光的，你都是大公教会的一员。大公教会，但还有一个概念是地方教会。什么叫地方教会？一个可见的在某个地方有固定成员聚集的教会。今天你可以说我是杨浦这边的教会，你在这里聚会，你在这里人家承认你。当你说你要加入教会，你是在加入哪一个教会？你当然希望你加入的是两个教会， 一个是可见的地方教会，借着在地方教会的名录上有你的名字，你希望你的大公教会这个普世的只有神知道的教会里面也有你的名字。但你知道所有加入地方教会的人一定在大公教会里吗？地方教会有没有人加入的教会实际上不信的？也有的，对不对？但是通常来讲，我们会说你要加入地方教会来作为你是普世教会一员的一个确认。有没有人没加入地方教会而在普世教会里面？也有的，啊，所以它像两个圆是有交集的。但是一个人可以加入地方教会，却不加入，然后他宣称他是普世教会的一员，他这样说有道理吗？在我看来是没有道理的。地方教会是一个人确信他是大公教会一员的一种确认。啊，我知道有些人的神学观点不是这样，有一些我很尊敬的人不这样看。但基本上我们的立场认为，其实当你要加入教会的时候，你希望加入两个教会，一个是地方的教会，可见的有名录的，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一起聚会，唱具体的诗歌，谈论具体圣经，怎么样具体祷告的，有限的一个地方的教会，看得见的，一个是贯穿时间空间的地方教会。我们的重点在于加入地方教会。我们谈的加入教会是指加入地方教会，而我们盼望借着加入地方教会这个确认，使你得到确认自己是大公教会、普世教会的一员。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使平断夸张自高的分歧点，
对，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上，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我们将用这段圣经来谈论你对地方教会应该有什么期待。当你说你要加入教会的时候，你对教会生活应该有什么期待？所以是应该有什么期待？也许你还没有看到，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这是我们要尽的义务，让我们可以得到的权利。第一，42节，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早期教会恒心遵守使徒对于基督受死复活以及应验旧约的教训。保罗的工作是什么？就告诉当时的人，基督如何应验了整本旧约。当时的圣经就是整本旧约。基督如何是旧约预言的完全的成就，是旧约启示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的教训在早期教会被认识、被并且建立。你在教会当中可以期待什么？期待真理，听到真理，按真理去行事，按真理去处理教会当中各样的事情。牧师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就是传讲神的真道。当然，这里遵守使徒的教训，并不是说哦，你就要听牧师的观点，而是说牧师要呈现圣经的观点。当你发现牧师的观点跟圣经不一致的时候，你要指正他。当然不是现场的，因为你要遵守教会敬拜的秩序，但是你要帮助牧师承担。而同时，牧师所讲的合乎圣经的真道，你就要持守。这里让我们看到，当你加入教会，教会生活的中心是什么？是圣经，是神的话。我在教会论里面谈到，教会是使徒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建基于使徒所传讲的福音之上的。圣道的传讲是教会最中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所以你对加入教会生活可以有什么期待呢？期待圣经被讲解，期待在这里你可以明白真理是什么。在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保罗说，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给你带来亮光和生命，圣经向你启示神的圣性情和拯救的计划，圣经使你知道在这世上如何活在神的真理当中，圣经也保护你脱离一切的无知和错误。圣经借着在教会当中宣讲，使你知道如何去抵挡这世界错谬的关于政治、经济、生活的谎言。圣经装备你为神的荣耀去做善事。保罗这样谈到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可以期待在教会当中听到圣经，圣经使你有救恩的确据，圣经给你保护脱离这世界的谎言，圣经给你训练，训练你的头脑，让你知道如何行事为人，如何面对错综复杂的事情和决定。如果你在教会待一段时间，你就会留意到教会主日崇拜一切的事情都建立在正确的分解真理、对待真理的基础上。你敬拜其实做什么？唱神的话，好的圣诗，祷告神的话，你的祷告被神的话塑造，传讲神的话，讲道，回应神的话，你带着神的话被祝福差遣，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神的话是教会聚会生活的中心，这是第一个你可以期待的。第二个，强烈的群体感，44节到45节，这些经文很强烈的给你一个群体的图像。基督徒不是孤胆英雄独自奔走人生，你来到教会不是默默地坐在角落，不认识其他人，也不被人认识。去到教会主动地认识人，但是同时间我也让别人可以有机会认识你。去到教会分享你的生活，分享你的资源，分享你的恩赐，分享你的痛苦，分享你的喜乐。你知道奉献是什么含义吗？奉献不是你要给教会钱，不是我信主了要交个会费，奉献是说，神啊，使用我的金钱祝福你的国度。所以你会使用你的恩赐，使用我的恩赐和才能祝福你的国度，使用我的时间祝福你的国度。我们今天常常觉得我们的时间被公司996是福报，但我们要知道，神让我们的时间有一个安息的时间，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也是为了他的荣耀。我们应当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主日的敬拜。如果可行的话，我们真的要把主日这一天空出来敬拜、安息、休息、默想、读神的话，花时间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真理，花时间跟神的子民在一起交流、祷告、娱乐等等，有种群体感。这里描绘的是信的人在一处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请注意，这不是共产主义式的群体生活。这里要表达的是，他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群体，被称为属神的群体。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神。他们被神更新之后，他们所思想的不再是自己，而是为了神。你听过威敏的小药理问答第一条吗？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对不对？什么叫荣耀神？他想荣耀神，并永远享受神，或者永远以神为乐。意思是你整个生命的焦点不再是自己，而是神了。当这群属神的人聚集在一起，当他们的焦点都是神，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为了彼此的益处而使用他们一切的资源、他们的钱财、他们的能力，是不是？所以它不是共产主义的生活，而是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早期的教会真的了不起， 很多社会学家了解了早期基督教信仰之后，他们都改变他们的信仰，成了基督徒。早期的教会感情如此深厚，如果一个人有需要，其他人就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过繁荣的生活而不出手相助。有人会出售财产来帮助教会有需要的穷人。这是早期教会的见证，这值得我们现在的教会思想和学习。但是很多的神学家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奉献。很多人说十一奉献，神学家这么说，不，真正向神的奉献是要奉献到让你有点心痛的那个地步。重要的不是你要奉献多少钱，弟兄姐妹们，而是让我们的生活是为了神，让我们的生活在神那里被他纪念。所以你看到，当你加入教会，你是要加入一个群体，加入一个有意义的群体，一个健康的家庭，一个你要认识彼此、被彼此认识的家庭，一个有尾声的家庭。待会我会跟大家谈一下教会之约。我们教会没有教会公约，但是我从别的教会那里拿来这份教会公约，它会很好的描述一个教会群体生活的样式，待会我们会一起读一下。当我在教会当中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生活遭受痛苦的时候，这样的群体生活会带来极大的益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面对生活的痛苦，但是当你经受痛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你来走这段痛苦的道路，但你却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可以借着祷告、陪伴，借着很多具体的事物、金钱的支持、物质的支持，甚至帮你做饭、陪你去看病、跟你一起哭、跟你一起笑，来跟你一起走过一段可能你一个人走不过去的很黑暗的路程，让你知道原来基督也在那里。所以第二个强烈的群体感，第三个彼此相交。加入教会意味着基督徒的团契。我知道你参加小组，我不希望你以为基督徒团契就是去小组。你们小组会做什么？唱诗、祷告、读经，当然有可能会有些娱乐活动，很好，但是团契远超过这一切。团契意味着我们要建立非常深入和尾声的关系。我们我知道有些姐妹你们会定期见面，会探讨很丰富的内容，一起读书祷告，你们把这个见面的时间放在你的时间表里面，你们不会轻易的动它的，因为你们知道这是你们很重要的关系的一个部分。这里的团契相交就包括了这些。你会看到在46节，信徒见面，他们在圣殿里见面，就跟你今天在小组、在教会，也可以在咖啡厅、在你的家里见面。你们见面，你们认识上帝，认识神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然后他们是怎么样来见面呢？他们是定期的见面，定期的见面。我们每周会一起崇拜，你的小组可能是每周或每两周，你也可以跟其他的信徒之间建立一些定期的会面，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次。定期代表着你们很重视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持续的，是你愿意花时间去建立的。最后，这里彼此相交是，你会看到他们同心合意，在店里、在家中掰饼，存着诚欢喜诚实的心用饭。除了聚会之外，我们教会常常喜欢大家一起吃饭。好，我鼓励你，我鼓励你常常一起吃饭，带着喜乐的心来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建立你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当然，这也意味着开放你的家庭，不止在外面下馆子，开放你的家庭，邀请弟兄姐妹带着菜到你家里一起做饭，一起看电影、分享音乐、玩游戏， 让他们做你的家人，让你做他们的家人，而且是有喜乐的，这个关系带给你喜乐的。所以加入教会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要劝勉彼此过虔诚的生活，我们甚至是要斥责彼此的罪，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我们不能只是形同陌路，我们应该像真正的家庭当中兄弟和姐妹。我可以给你一些实际的建议来建立这样的关系。主日之后花时间跟你的弟兄姐妹认识，不要一下子就跑，定期的参加主日，定期的参加小组，在小组当中不止学一些知识，而且可以分享你的生活，一起带到帮助别人，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在教会当中建立一个团契相交的一个关系。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掰饼。我们已经讲了圣餐，这里的掰饼比较可能就是圣餐。那接下来是祷告，四十二节，祷告，同心祷告。我真的鼓励你在教会里参加祷告会，分享你的事项，听别人的事项，30分钟、45分钟，然后祷告。这会帮助你认识别人，这会帮助你把别人放在你的心上。而且当你在主日或者其他时间祷告的时候，有个好处就是你把主日讲到的经文跟你的祷告联系起来，你用主日讲到的经文为你听到的这些人数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祷告让神的话跟你的真实生活产生一种紧密的联系。你会发现主日崇拜我们很看重祷告，我们会花十几分钟的时间祷告，赞美的祷告，悔改的祷告，感恩的祷告，万国万民的代祷，祈求圣灵光照的祷告，回应讲道的祷告。所有这些祷告它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一种转接，而是一种敬拜。祷告是如此的明显，所以我鼓励你在教会当中要参加祷告会如果有可能有一些私下的祷告也非常的好接着第六点，你会看到圣灵的大能。你要怎么样认识圣灵的大能？亲爱弟兄姐妹，留意你周围这些人他们的生命，留意你周围这些人他们的生命，听他们的故事，有机会问问他是怎么信主，在小组当中问你最近是如何经历神的。圣灵的明证，你会看到圣灵何等奇妙的改变一个人，圣灵何等奇妙的使一个人的生命在成长，圣灵何等奇妙的使一个人渴慕真理，并且在真理当中来成长。事实上圣灵的明证通过教会的群体生活去看到，如果你脱离教会的群体生活，然后再寻找圣灵的明证，就是缘木求鱼。圣灵的大能当然不止在教会当中，也在教会以外显现，但圣灵的大能常常集中的在教会当中彰显。那最后47节向我们显明转变，圣灵的大能也透过罪人的转变显现出来。但我们会说在教会里能看到人的转变，事实上看到你们，我就看到一个个转变的例子。我们每个人对待教会，对待基督教信仰都有发生很大的转变对我来讲，我对基督教的一个最早的一个目的就是像救助一个救命稻草一样，给我一个心灵的寄托。我不是真的想探讨信仰，我是觉得如果基督救我那挺好的，我想要这样的拯救，我需要它。但别人送我一本圣经，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架上1年多，蒙了一层灰，没有看过。我只想要好处，并且不想要真理，花了很长时间。但是神改变我，即便我信主多年后，我也在教会当中经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在教会生活当中，我的生命发生扎实的、根本的，不是那种会逆转的转变。 我知道我今天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罪，但我知道我就是在教会当中经历到的非常深刻的转变，借着圣道，借着这些弟兄姐妹。圣经也说，当我们按着神的命令聚集的时候，甚至外邦人看见，他们会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是你可以期待的教会生活，你可以期待在这里听到真理，你可以期待在这里有一个有意义的实质性的群体关系，你可以期待在这里有圣餐，有祷告，有圣灵的大能，你可以期待在这里人被真理转变。这里我选取了一个地方，教会信仰告白的其中一条，他们这样来定义教会，是我们没有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教会。我们相信一间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有形教会，是一群已接受洗礼的信徒，他们是浸信会的，他们是在信仰上彼此立约，在福音里彼此团契的群体，他们遵行基督设立的圣体圣礼，委身于基督的教训，并行使他们借着基督圣言所获赐的恩赐和权柄。这是你对教会的认识，你可以对加入教会有所期待的。最后我们简要的说，融入神的家，基督徒应当委身地方教会的三个理由。请注意，是委身，你不是星期天来一下然后跑掉而已。委身，参加教会是圣经特定的优先事项。你可能很熟悉一段经文，希伯来书10:25，神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保道要彼此劝勉，即使到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去聚会吗？听到而已吗？不，你是要去进入神的家，在神的家里接受真理关系和圣灵恩典的这个滋养。委身于地方教会是圣经给我们的命令。如果你跟你的家人长期不在一起，说实话，你们的关系一定会受影响。如果你真爱你的家人，我也鼓励你一定要花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去看他们，或者心里想着他们，为他们买礼物，庆祝他们的生日，为他们祷告，跟他们分享快乐和悲伤的事情。不管是你血缘的家庭还是教会的家庭，其实你怎么跟别人建立关系，把这一套应用在教会当中是很合理的。参加教会是圣经很清楚的一个命令优先的事项。第二，只有在地方教会里，我们的救恩得到公开的确认，圣灵的果子以及我们对其他基督徒的爱，让我们明白我们得救了，我们彼此相爱，证明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约翰福音13:34-35，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们的门徒，你们是我的门徒。在地方教会当中，我们爱上帝爱彼此，让我们知道我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告诉我，如果你不在教会，你怎么彼此相爱？你爱空气吗？你爱一个假想的稻草人吗？不可能。只有在地方教会当中，彼此相爱这条命令才变得很实际。我要告诉你，爱那些远方的摸不着看不见的很痛苦的人很容易的。你看新闻上那些受苦的人，哇，你为他们忧心心痛，但是看那些你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会伤害你的人很不容易。那就在这些时候，彼此相爱这条命令才变得沉重有价值。当你真的爱这些人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真的需要基督的恩典。而当你能爱这些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在你身上，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显为真实而宝贵，你就知道你被改变。很多人说我信主，我是基督徒，但加入地方教会使你拥有个很强的确据，对人说我是基督徒，有圣灵的名证在我身上，借着彼此相爱表达出来。最后，教会能促进属灵的成长，防止犯罪。我已经说过，在教会当中会经历真实的成长。事实上，只有在一个委身的关系当中，你才能成长。我见过很多人，他们的生命陷在痛苦当中，但是出不来，因为他始终活在一个过去的世界里，自我的世界里，不愿意出来。 他不愿意进入一个委身的关系，结果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自己也出不来。地方教会会让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经历属灵的成长，地方教会使我们的罪被人指出，地方教会使我们不能装假，不能伪善。现在弟兄姐妹们，我要提醒你，教会当中你可能会遇到伤害，但是在这些时候，让我们回到福音的真理当中，去思想耶稣基督是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并且带给我们复活。好，这是认识地方教会以及为什么要加入教会。